书，以赛亚书第三十四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第十六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圣经不管要查考还要宣读，要读。古时候圣经就是读的，就在教会里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经，他们只有一本，他们不是人手一册，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这么好啊，那个时候都是抄的啊。一个会堂里要有一卷圣经那不错了。一直到印刷术发明了以后，或者说马丁路德以后，这个圣经才较比普遍化，才人人都能够有圣经。像近代我们家里能有好几本圣经，那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呢，他们的圣经只是在会堂里去读，摆在会堂里。在欧洲那个会堂里，古时候那个圣经要拿锁锁起来的，一个架子，大本圣经摆在那里，要锁上啊。那么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来了，要一个人站在那恭恭敬敬的读，大家听，就是这样的。所以古时候的这个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可以每个人家里都有圣经啊。现在恐怕在大陆上也是困难啊，他们也是困难啊，到处没有圣经。我们现在想办法再给他们弄圣经过去。最近我们正在筹划要印这个简体字的圣经，香港已经印了，并且我带回一本来做样子啊。那么香港已经印十万本，要想办法给他们送过去。他们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字，他们不大认得了，年轻人他们要认那种简体字啊。所以我们现在趁着有圣经，应当好好的来读啊。啊，这个圣经在我们手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要读啊，圣经要读，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宣读要把神的话要大声读出来。为什么呢？我这里写了一个简单的，就是圣经的读法，我大概念一念，因为这个里边呢，就把我想说的稍微的有一点介绍给各位。那么以后呢，我们再详细讲啊。圣经上的话，我们先要读这个圣经的读法的第一，就是读经的态度。圣经上的话是神的灵感动人说出来的属灵的话，用以解释属灵的事，也是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所以圣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书啊，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啊。所以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读经方法才能读出灵意，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才能读出亮光。我们像研究普通的学问那样研究圣经是不行的啊，那只能在字句里头啊去翻来覆去，却不能得着灵啊。那么方法不对，态度不正确，会把人绊倒啊，会把人的灵杀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说，我们能承当着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就是那个灵的意思，是叫人活，叫人的生命啊。所以人读圣经呢，若是不会读的话就会跌倒了。古时候犹太人读圣经都读不好啊，他们都太注重字句了。所以读经者必须先在神前祷告，以静静领受神的教训的心情去读，接受教训的心要胜过求知的心。我们不是想要研究这个圣经对不对，不是这样。要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当作一本普通的书来读了啊。也不是吹毛求疵的去改正圣经，乃是让圣经来 改正我们，我们承认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圣灵所启示的，我们接受它，啊，用信心来接受，啊，要以一个领受信教训的心情去读，乃是让圣经来改正我们，督责我们。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所以这个是督责我们啊，引导我们。读经不是靠学问靠头脑，乃是靠圣灵光照，圣灵的引导。读经先求明白什么，知道什么，先求听到那从上面来的声音啊。我们读经主要的就要听神向人说话啊，好像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啊。不是要明白，先不要用魂啊，先要用领受的心来听那个声音。吸取神吹出来的灵气啊，我们曾经第一次就解释过，圣经啊这个启示的方法是神的灵气吹在人的身上，让他发声音，好像那个我们弹这个琴一样啊，那个风箱里的气呀、啊，吹那个簧片，那个簧片就出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不是呢？古时候的先知就是被神的灵啊灵气吹在他们身上，他们发出声音来，他们说出话来。有的时候他们自己说的，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啊，他们就照着神那个感动就说出来了。所以那个声音是神的灵吹出来的，啊，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亲自这样讲，啊，读经的第一要义是先要自己的生命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供应，让我们的灵得着供应。所以第二啊，这个第二项就是读经的，这个圣经的读法的啊，第二个，只读不求解释，我们只要读。第一个先要读，先要读圣经。我现在在几个教会里头，我们都有这个方法，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打开圣经，一次读两章啊，每一个人呢读一节，每个人都读，每个人都开口都读，大家都在那里静听啊，一个人读大家听，那么轮流读。哎呀，就这样读啊，不要讲什么，大家灵里头都饱足，都觉得很好啊，因为神的话大家在那里静静的来领受的时候非常的满足。那么以后再解开呢，哦，那个亮光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的法子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都得供应。以赛亚刚才我们念的三十四章十六节，你们要啊，这里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读宣读这个是最要紧的。那么这个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听到了，我们若是用一个静静领受教训的心去接受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声音就等于神的灵吹在我们身上啊，就是这样读啊，就是读。古时候的圣徒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大家一起读啊。我们看一处圣经啊，可以证明古时候就是翻来覆去的念这个。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第四章啊，这一节圣经我们需要看一下。哥罗西第四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六节，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大家要交换来念。那个书信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指着保罗写的这些信，书信他们都传来传去的啊。保罗写了一封信给哥罗西，那么哥罗西人呢就把这个书信呢就转给别的教会，别的教会讲啊，说这是使徒保罗说给大家要读的，大家都要读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念，就是念。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帮助各地方教会的信徒。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宣读，他们到一起就是先要宣读神的话，先要宣读这个 书卷，那个时候是一卷一卷的啊，古时候没有这一本一本的，一页一页的，不是这样的，也没有章也没有节啊，就是那样连下来的，他们就宣读啊，大家来读。所以只要读，读的法子呢，就是要把它念出声音来啊，让那个声音呢，让我们里边呢有这个声音出来啊，我们自己可以听到。那么这个呢，就是把神借着圣灵感动所吹出来的那个气，我们再接再领受吸取啊。我们看底下这个第二，只读不求解的这个下边，读和念都是出声音，圣经上的话是神的气吹在器皿上发出有意思的声音来，所以我们必须先听那声音，吸取灵气，以后再经过魂，魂就是思想感情意志，是用魂了，去明白那意思。万不可一上来先要明白意思，因为这样一来魂就活动啊，我们的魂呢，我们马上就掉入到思想里边去了啊，灵反而没有得着。故此基督徒先要学读和念，以至诚的心灵，静谨受教的态度，出声地大声地念，不必去用思想，而是用耳听，侧耳听。我们读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对我们有鼓励。我们看以赛亚五十五章，以赛亚五十五章啊，神就是让我们听啊，让我们听。以赛亚五十五章，我们读第二节开始。以赛亚五十五章第二节，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听就是让我们听啊，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饱足。那个心中那个心呢，在圣经里这个心字都是用灵啊，就是翻译的时候都翻成心，实际都是灵字啊，灵里饱足。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底下说什么呢？各位，侧耳耳听，就必得活。人要听，先要听。我们念或读，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怎么呢？听，我们要听那个声音。我们再看主耶稣自己讲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听能够让我们灵活起来，灵可以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那个死人不是已经躺在棺材里的了，是那个灵死的啊，叫做死人啊，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真正的就是要听神儿子的声音。我们知道布道的人呢，我今天盼望各位明白，这个布道家他在布道，他在布道光讲他自己的话不行，他一定得要讲什么呢？各位，讲神的话。那么他的他也讲许多配合的话，讲许多的故事，许多的比喻，那个都不是重要的，那个是做什么呢？那是开人的心啊，把人的心呢打开。他的那个方法呀，用一个故事啊，用一个见证了，主要唱一个好的诗歌了，主要的让人心灵开开。那些个话不能救人，得什么话才能救人呢？各位，神儿子的什么呢？声音得要神的话进去才行。所以啊，比如他拿一节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一切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是他拿出来的神的话，这是神儿子的声音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话。好了，他要把这句话反复的讲，用各样的方法放在人的心里。他讲的其他的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这句话，因为人一信这句话就什么呢？各位，就得救了，那个灵就活了啊。他讲的那些都没有用，唱歌也好了，祷告也好了，讲了很多的话都是配说的，主要的目的是把人的心打开，因为人的心很刚硬，因为人心关得很紧，人的心成见很深，人的心蒙蔽很多，他必须给他打开。他用了许多的话，所以布道家用处的，他的话的用处就是能够把人的心打开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传不进去，我们圣经虽然很好传不进去，就是他那些蒙蔽的东西我们给他揭不开，他的成见不能给他化解啊。 我们不能用那个感动人的话，是不是呢？啊，所以那些布道家们，他们有这个法子，他就可以用很多的话。其实他真正用的神的话，两三句就够了，啊，那个进去了，他就得救了。所以真正的让人活的是神儿子的什么呢？各位，声音听见。那么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们怎么不多读一点呢？我们多听神儿子的声音，那就好得很。所以我们再往底下看，底下，第三，啊，多读四福音，啊，多读四福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那听我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四福音里呢，就是主说的话最多。为什么多读四福音呢？我们就读经的方法，我们刚才就是讲圣经的读法，是不是呢？因为四福音呢是主耶稣亲自讲，主耶稣亲自讲跟先知讲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借着众先知，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古时候啊，那些个圣经记载啊，都是神感动先知，先知说了话再把它记下来的，啊，是经过一个多一层啊，借着那些先知们讲出来。但是新约的时候不是了，新约的时候是什么呢？神的儿子道成什么呢？各位，肉身亲自向我们说话。所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神直接啊成为一个肉的身体到地上来跟我们讲话了，所以这个是直接的啊。那个旧约里那些话啊，或者是新约那些书信四福音以外那些人讲的，那些都是这个间接一点。我们要想直接听神的声音呢，那只有听谁说？各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经啊，我这些年来读经有一个特别的法子，我也愿意贡献给弟兄姊妹们，就是我最喜欢读四福音呢，那些主耶稣说，耶稣说什么，主耶稣，我每个月定规要把四福音这样读一遍，再重新温习一遍，专专读，我不想什么，专专读就是听神儿子的什么呢？各位，声音，听他的声音，哎呀，那真是一个满足。盼望弟兄姊妹，你没有事儿，你打开圣经试一试看，专这样读，你不要去想啊，你就听那个声音，读出来，这是主耶稣的声音，这是他的话，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就这样领受啊，就这样听，非常的饱足，灵里非常的饱足。所以这个读经多读四福音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为直接。当然，其他的圣经我们也要读，那个呢，就是从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的话，那个是间接一点的。第四啊，我说到读经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圣经要道要很快的进入正题，要把全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正题，我们把这些读经的前边的需要解释的圣经的来源呢啊，这个圣经的主题啊，圣经的读法，这些我先要把它大概的解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这个主题啊，正题啊，就是讲到圣经的要道。读经的时间，清晨是最好啊，早晨起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想读好圣经，要想从神那里吸取属灵的供应，一定要在早晨起来。所以这个叫晨更时间啊，在一切的事物都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坐下来静静的在那里吸取神的话啊。最好的时间啊是清晨，先吸取生命的供应，可以多读，尽情的读，一直读到觉得好了就停止，觉得里头很好，觉得读得很啊就好了。我常常是这样啊，然后呢就祷告，就赞美，这是早晨的读经啊。晚间的读经，这个晚间呢，因为人一天呢有很多的事物，有很多的思虑烦扰，这个读经对我们帮助很大。怎么说呢？各位，你有没有经验？就是当你啊，这个思想里边呢很乱的时候，有事的时候，你读经读不进去，读不进去了。你打开两页看走行了， 或者看不进去就想打瞌睡了，因为你这里边思虑烦扰太多了。你非要安静下来，那个灵啊，弄对了，你才能读得有读进去。那么再反过来说呢，假如你圣经能读进去了，那你定规是一切的杂念都给你排除了，赶出去了啊。所以按照读经来说，假如读不进去了，证明你的思虑烦扰太多啊，你里边啊这个世俗的东西太多了，堵住了，这个圣经进不来了。那么假如你若真正的安静下来，用心的读，并且祷告的读啊，把圣经读进来了，那么这些思想就赶出去了。所以有很多人失眠呢，我可以今天介绍大家一个治失眠的法子，绝对有效。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思虑太多，太胡思乱想，止不住你的思想，这个思想游荡，到处乱跑，前三皇后五帝什么都想啊，不该想的也想啊，就是越不想想他越想，这个思想很特别，自己控制不了。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的法子就是读圣经。当然你读不进去，你就读，在那里大声的读啊。各位，很奇怪，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啊，我替好多人治好了失眠症，我就介绍他们读什么那个嘿，读圣经。他不相信，起初他不相信，后来我给他，我说你试试看。当然不敢给他这么大一本，给他一本薄一点的小一点。因为什么呢？真奇怪，这个些人读圣经了，他读的还没有读好几章几节还没有读，这个眼睛就有点不对劲了。读报纸他可以读半夜，唯有读圣经啊他就想睡觉了。他就读着读着，这个眼睛就看不见了。后来啊，读着读着，圣经就放在这儿就睡着了。所以不敢给他一个太厚的，给他太厚的压得呼吸不了，那就糟糕了。一定给他薄一点的啊，那么真的能治失眠。所以有好多弟兄朋友，你试一试看。假如你晚上睡觉不好，你一定安安静静读圣经，好好的读。你读圣经，把你的思想一切的杂念都给你赶出去了，你安息在主的怀抱里，真的是有这个作用。我从这样读圣经以后，我从来没有失过眠啊，从来没有。晚上绝对不乱想，什么都不想啊，就是让神的话装在里头，神的话一进来，其他的东西都赶出去啊。不过我们要真正的这样的实行啊。所以这个临睡以前以神的话驱除心思意念中的思虑烦扰，把魂的一切活动静止到灵里去享受安息，然后借着祷告把自己安息在父神的怀抱中。这是晚间读经，也不是要求懂得什么。等你一想懂得什么，一用魂又糟糕了，你又陷入到思想里，你又不想睡觉，是不是啊？你就是要读啊，这个读经的法子。夜间啊，这个有的时候人夜间会警醒，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在诗篇119篇，趁着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神的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夜间睡觉醒过来了或者是在梦中惊醒了，我们马上就思想神的话，还是把所读的圣经为我们思想的中心，这样我们就安息在主里，很快又可以安息又可以睡觉。第四啊，随时随地任何工作之余和小憩的时间，或者我们稍微休息的时间，都可以佩戴着小圣经。我们经常有一本小圣经在身上是最好的啊，安静的读几节作为灵里的享受。你累了啊，这种读经不是要解释什么，不是要学什么，就是要享受吸收那个灵作为我们里头的供应啊，随时的供应。这是读经的法子，我提出来的读经的法子，大家可以试验试验，供给大家做参考啊。那么底下呢，读经的方法，这个说到我们真正要读圣经了。第一呢，是将所有的圣经啊完全读过，这种呢要费相当的时间，叫做鸟瞰读法，就是读一个大概，把整本圣经整个的读啊，整个的读，大约的记一记，不必详细，就是记一个大概。以后呢，把那么记的时候呢，有感动。我们大家读经有没有这种经验？就你读这段圣经啊，你过去也读过，可是今天你读起来啊，觉得很突出，这个圣经好像从圣经里头啊突出来了，啊，特别好像引你注意，好像从前没有注意这句话似的，啊，这今天特别抓住你的心。那么这个圣经呢，就是神在感动你，啊，神今天要给你画，那你怎么办呢？就拿红笔把它画下来， 这是神今天我们在读经里所受的感动，所有的所得着的啊。那么你就把它画下来，画下来以后，第二呢，我们就重点读法了，把记起来的地方，就是曾有感动的那个地方，再重复的查考，把它跟有关联的，比如这一句话，我们再重新的把它查考一下，这叫重点读法，就是神给我们的话。分卷读法，那么分卷呢，就是一卷一卷的读，啊，一整卷。那么我想建议各位读的时候，你先找那个最少的那个卷数，像旧约里的俄巴底亚，那是一章啊，那是太简单了，你又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了，是不是呢？像新约里的，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啊，或者是腓立门书，只有一章啊，你读了一章就等于读了什么？各位，一卷啊，你可以说我读了四卷，其实才四章，是不是？那这种读法呢，就是说你可以有兴趣开始。我当初读圣经、背圣经用这种法子，啊，我开始背圣经的时候背腓立门书，啊，一口气就背下来了，我很高兴。我背了什么？各位，一卷书了，其实才一章，是不是呢？啊，一卷书自己很得鼓励。那么后来我就背三章的了，啊，三章的呢一口气也背下来了。那么慢慢慢慢就增加有兴趣，以后呢要到读法，这个读经以后就是要进入。更加比有兴趣的把这个要道一个一个的分着来读。那么这种读经法呢，各位有一种书可以帮助我们，叫做串珠圣经。大家听说过这种圣经哈，大本一点，底下有串珠，就是说凡是讲到一个题目一句话，它这个圣经给你串起来了，这里有那里有，你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你可以串很远，从旧约里就串到新约，从新约串回去啊，它可以串起来的啊，这叫串珠圣经。那么这种圣经呢，就是对一句话，对一个题目，给你很多很多处圣经的启示，你可以把它对照起来。我举例来说，比如这个阴间，在旧约有74处讲到阴间，新约有10处讲到阴间，这个阴间这个字。那么你要用串珠圣经去读了，你可以看很多地方讲阴间，比如阴间啊是怎么黑暗啊，阴间是什么人管理啊，阴间呢是吞灭犯罪之辈，那么阴间呢是有门有山啊，阴间是怎么样哦，这个你一读以后啊，你把这些串起来啊，你对阴间呢就懂得很多了啊。假如呢你把这个跟它相关的，因为圣经里讲这个阴间有好多的名称，有深坑、深渊、地的深处、山的根啊，或者还有阴魂的会啊，有很多阴府、阴宅啊，这些个名字你都给它集中起来，那就差不多有100-200处了啊。那这个你就变成阴间专家了，哈、啊。那对圣经讲阴间的事儿，那你非常的懂了啊。查经没有什么别的法子，读经就是这样。那你有兴趣，你一个一个的把它查出来啊。比如你写一篇论文，要写阴间的论文呢，那没有问题，绝对能写得很透彻啊。那一定能够，因为这些你把它都找出来，就容易了。那么这一种呢，叫做要道读法。就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啊，比如天堂啊，比如这称义成圣得圣得荣耀得荣啊，或者祭司先知君王救恩赎罪记这一类的专题，你可以列出很多的名称来，一个一个的啊，这是要道的读法。那么第五呢，要记事实。我们把圣经里的人事地物这一切的故事啊事物都要记清楚，这个呢就是平常读的时候用一点心把它记下来，以后呢触类旁通，彼此印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融会贯通了啊。这个是读经的法子，我们这样子读啊，就是先这样子读，不必管它，就这样。大概我的一点点小的经验，要记事实。我们把圣经里的人事地物这一切的故事啊事物都要记清楚，这个呢就是平常读的时候用一点心把它记下来，以后呢触类旁通，彼此印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融会贯通了啊。这个是读经的法子，我们这样子读啊，就是先这样子读，不必管它，就这样。大概我的一点点小的经验，就读了4-5遍以后自然就连起来，这个圣经非常的奥妙，自然呢那个伴偶就出来了啊，那个灵就聚集了，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用不着你下多大功夫，说我要读神学读多少年，古时候没有神学那怎么办呢？像这个王明道，像宋尚杰这些布道家，他们就这样出来传道，是不是呢？他们都能解释圣经，并且都能够给人很大的帮助， 难道他们也是学的吗？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多下功夫读圣经。举例说，寇弟兄我跟他同工，看过好多次，他那个圣经画得不得了，那是。像吴荣弟兄我也跟他同工好多次，啊，看真用功，那圣经看得不知道看多少遍，没有别的法子，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他读得很多，他读得很多，他记得很多，那个灵一来了，自然就聚集起来，就是这样的法子。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弟兄姊妹们说，这个读经我们人人都能读得通，就是我们肯去读，我们把圣经当作一本神的启示。哎呀，我们常常读神的话，那是多么好，跟神面对面听神的话，神向我们吹气，神的声音啊，神的灵，那多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喜欢读经的时候，圣经自然就融会贯通。那么底下要体会灵异，这个圣经啊，各位请你一定要记得，尤其我们中文圣经，这个中文圣经啊是翻译了好几道，就是说啊因为有很多的话希腊文啊的意思我们中文里翻不出来，有这样的情形啊，必须假借一个别的法子翻。还有呢，是他们有那个东西我们没有，比如我举个例来说，在非洲啊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就遇见一个困难，非洲不下雪啊，大家知道下雪就是我们现在冬天下雪，非洲没有下雪，所以神把我们的罪洗得比雪还什么呢，还白，那这个雪就没有法子写给非洲人，你写这一个雪给他不懂什么叫雪，他没有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个翻译煞费苦心了，连想一个在非洲的一个白东西啊，什么东西最白，用那个东西来形容，所以不能用雪了。还有呢，圣经里头有这个狮子啊，这个呢非洲很多，但是有的地方呢就没有狮子这个东西，你跟他讲狮子什么是狮子，他根本不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得用他们那个地方一个最厉害的野兽来做一个比喻啊，说那个凶的像那个东西啊，他因为没有狮子啊，所以他没有法子用这个狮子。所以在圣经里啊，这个翻译啊，在中文或希腊文之间，或者希伯来文变成希腊文再变成中文之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曲折啊，有很多的变化，所以翻译的时候呢常常失去了那个原意啊。所以我们不要落在字句里，这个圣经主要的，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来。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个经义小字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圣灵，就是那个里边的那个灵义，不是要那个字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读呢，后再想呢？因为那个一落在字句里头啊，就是意思，我们老求那个意思如何解如何解，老在这个上头去用魂。但是圣经主要的是那个灵啊，那个圣灵，就是那个话里的那个灵意和那个灵的感动，那个让人活，让人的灵活起来。所以主说，我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得着那个灵，不是要得着在那个字句上，尤其咬文嚼字那更糟糕了，那就更糟糕了啊。这个是读经之大忌、啊、就是大的忌讳。因为那个翻译的文字他当初翻译的时候，也许用字用的不一定很恰当，你若拿那个做了正解，就以它为根据大发挥，那糟糕了，那完全是在讲字，那不是讲灵异。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读那个灵异。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看雅各书，雅各，新旧约的雅各，就是唱歌的那个歌，雅各传道书的后边，这一种是举例啊。我们若不看见灵异，光按照字句来读，那实在是笑话啊，是一种第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我们就用这一节做一个比方。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这里两句话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普通都能够明白的。那么底下说呢，你的眼好像什么呢？各位， 格子眼。好了，假如啊，弟兄们，你对你的太太恭维一下啊，你说，哎呀，我的太太呀，你真好看呐，你的眼好像什么？格子眼是什么样？各位，滴溜圆鼓出来的，啊，是不是那个鼓出来的滴溜圆？那是什么话？就是你怎么说我这个话的？那个我太太跟他翻脸了，你怎么骂人呢你？啊，格子眼多难看的，是不是？要说他柳叶眉什么？各位，杏核眼还差不多，是不是？那你怎么说格子眼？哦，各位。这个是苏林的话，这个不是一个一个这个话，格子眼是圣经里的苏林的意思。因为各位，我们大家知道格子在圣经里代表什么，耶稣基督受洗从水里上来，什么落在他身上像格子？圣灵，圣灵仿佛格子落在他身上。所以圣经里讲格子是讲什么呢？讲圣灵。比如说你格子眼的意思就是你是苏林的眼睛，你那个眼睛是苏林的眼啊。另外呢，这个格子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意思啊，说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呢？像格子。格子是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各位，驯良。哎呀，说你的眼睛那么一看都是驯良的啊，温柔驯良的那个意思。格子在圣经里还代表什么呢？代表和平。各位大家知道，联合国也有这个和平之什么呢？之格，是不是呢？为什么呢？因为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方舟里放出格子去，格子叼回橄榄枝来。那么他就知道神的愤怒已经止息了，神跟人什么呢？和平了，神不再刑罚人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和平就变成了一种用这个格子来形容。那么说一个人的眼睛呢，驯良温柔，一个和平的眼睛，是这样的一个眼睛，苏灵的眼睛。那还不说格子，圣经里还有很多的意思。格子代表爱情，格子是爱，这个格子的爱非常的忠贞的，非常的坚贞的。各位，你知道一对格子，假如一个母格子或一公格子死了，这个格子它就孤单，它就不跟人在一起，非常的孤单。这个鸟啊，在格子来说是最爱情最坚贞的，所以圣经里用格子眼是说有爱情的那个苏灵的眼睛啊，这样说法。格子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格子会干什么呢？各位，格子你把它杀出去啊，它会送什么呢？送信。它认得回家的什么呢？路。哎呀，说你这个眼是格子眼，是你可以认识回天家的路的眼睛，苏灵的眼睛，你有这样的一个眼睛。这个夸奖啊，是一个苏灵的话，我们应当把这个都解释出来呀、啊，这个都可以查出来。比如说圣经里，刚才我们在谈说基督徒啊是光是盐吧，是不是？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为什么主耶稣不说你们是世上的糖呢？为什么不说你们是世上的蜜呢？那不更好吗？是不是又甜又好？是不是那多讨人喜欢呢？不，这个圣经里说你们是盐，那这个盐是指的苏灵的意思说的，这里边有好多的意思。这个盐呢，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因为神是造物的主，他知道这个盐是怎么形成的啊。那么今天呢，我说我们读圣经不能光读那个字面，我们再看一处，在路加福音22章，就是像这种圣经，我们不能光看字面，不能光看字句，得要明白它的灵意、经意。我们读第35节，耶稣又在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的，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的。”我们注意底下，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什么的，各位买刀。第38节，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什么，两把刀。”主说：“够了。”啊，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路加福音12章，这是一种灵异的看法。第35节，路加福音第12章35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这两句话，这一句话35节，我们来：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啊，这一句话这很简单，主耶稣下个命令给门徒说：你们腰里要什么呢？各位，束上带，灯也要什么呢？点着。那好了，我们要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我们怎么办应当？那么回家一人腰里扎一个什么呢？扎一个带子，然后呢，我们点一个什么呢？点一个灯。那还不说，那22章还要卖了衣服买什么？各位，买刀。要买几把呢？好了，那我们基督徒都要预备好了。 腰里扎一个袋子，手里拿个灯，别两把刀，好了，我们就上街了。要按字面的意思，是不是需要这样的？那非这样不可，是不是？那主耶稣说嘛，你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买了衣服，买刀，买两把，好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意思做好了。那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主告诉门徒要彼此洗什么呢？洗脚。好了，那我们就好了，大家见面就彼此什么呢？就洗脚，都脱了洗袜子，脱了鞋，拿个盆来洗吧。啊，那这样行不行，孙弟兄？啊，怎么不行呢？
不方便，
不方便，那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啊。是好了，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那出门的时候得要四样装备啊。第一是要腰里扎带，第二呢要插两把刀，手里打一个什么呢？灯，还带一个洗脚盆啊，这就变成我们基督徒的装备了，是不是？那各位你想想看，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那一定不是这样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这个我不能今天都说，我简单的说一点。比如腰里束带，这个腰里要束带，这个带呀、啊、是什么呢？在圣经里很清楚的，它这里有这个话，别的地方就有解释啊。我们请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读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什么？各位，真理当做什么呢？带子束腰，不是说让你真拿个带子，是拿什么做带子呢？各位，真理当做带子来束腰。那么这个腰呢，真理怎么能束到腰上呢？又不对了。这个腰是什么呢？腰也有腰的解释。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这个圣经啊，它都有解释的，啊，都有灵异的。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么约束，要约束你们的心，那个小字，我们各位看看是什么？啊，原文作书上你们什么呢？心中的腰，那个腰也不是我们这个老腰啊，不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胖了这个老腰，不是这个啊，那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心里边，心灵中的那个啊，心灵中啊，那个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啊，心中的腰。所以圣经说话，是圣经的话有它的解释。那么腰中要束带，是我们用真理约束我们的心，用真理约束我们的心。那么当然这个约束心还有特别的意思啊，我今天不解释，还有四个意思。那么这四个意思都是属灵的意思。什么人来束腰呢？做先知的要束腰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束腰啊，他们手中拿杖，腰间束带，脚上穿鞋，吃了那个羔羊就赶快的走，离开埃及，那都是有特别的预表的啊，所以那都有意思。束腰的意思就是赶快离开世界啊，不要停留在世界里，有这个意思啊。束腰还有的意思就是谦卑。我们请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束腰的意思是谦卑啊。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什么？各位，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以谦卑来什么呢？各位，束腰。这个束腰啊，不是说你们腰里束上个带子，我们就真的拿带子去束，不是这样的，是有苏灵的意思。所以圣经是一本书啊，很特别，将苏灵的话解释什么呢？苏灵的事，将苏灵的事讲于什么呢？苏灵的人。所以这个有的不信主的人就不能明白了，他看这个他就光看那一个地方，他就不懂。哎呀，束腰，那犹太这个犹太人他们倒是听这个话，每个人腰里都什么呢？束腰。我们从前中国的老式的穿大袍也束什么呢？也束腰。现在呢就没有什么这样子的法子了。所以这个束腰呢是苏灵的意思，是讲苏灵的事，是一种苏灵的话，有苏灵的解释。不要看字句，要懂得那个灵意经意。那么点灯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是不是我们回家真正拿一个灯啊，就点在手里拿着走？不是这样。那个灯，圣经的灯呢，是讲好几样的事情。我们看箴言书 第二十章二十七节，这个灯是指的什么说的？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像这样的话没有没有解释的，每一个都有解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那么这个灯是什么呢？各位，人的什么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十节，二十节就是第二十章二十节，这是那个灯，形容那个灯。咒骂父母的，他的灯什么？各位，冰孽变为漆黑的黑暗。我们再读二十四章二十节，箴言书二十四章二十节，这些都是讲这个灯。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底下说什么？各位，恶人的灯也必熄灭。那个灯是指的什么说的？各位，灵，人的灵。我们不孝顺父母，人为万物之灵，人有灵的，是不是呢？人这个灵啊，人一咒骂父母，人的灵立时就什么呢？就灭了，他的灵啊就黑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不孝顺父母是黑了良心了，对不对啊？他的里头那个亮光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整个的完全的就错误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人要作恶，他一欺心的时候，他的灯就什么？各位，就灭了，他的就灭了，这个人的灵就灭掉了。是灵，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么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重生了，这个灵就什么呢？各位，就亮了，就活了。圣灵是油，人的灵是什么呢？是灯啊，灯里一加油，这个灯就什么呢？就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灯要点着，不是讲到我们在家里去点一个什么呢，蜡烛灯了，或者手提灯了，或者什么灯，不是指的那个说的，是指的我们的什么说的呢？各位，灵，我们的灵要亮起来。所以这个圣经啊，它是有什么意思的呢？不是光字句有灵意。我们读经不能光看字句，若光看字句就跌倒了啊。要明白那个灵意以后啊，我们灵就活了啊。那么灯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请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这里又有一种灯，我们大家一起念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个灯是指的怎么说的呢？预言，我们要查考预言就是点灯。哎呀，这个世界的人呢、啊、都在黑暗里啊，都是迷迷茫茫，他们不晓得是到了什么时候了，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进到末了了，看不出来这个局势。但是我们呢就不同，我们有什么？各位，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犹太复国了，耶路撒冷收回来了，这个苏俄要出兵打犹太了，这都是到了末后之年末后之日的前边应当有的这些现象。哎呦，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就知道这世界已经到了什么了，各位，末了了。我们有预言，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还觉得不得了，还觉得这个啊和平啦，将来世界要过好日子了，是怎么样的啊？他们在那里讲这些，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所以基督徒啊，他若是对圣经的灵，那个灵能抓住能够解释的话，他看世界的局势都了如什么呢？各位，局长啊，都可以明白啊，啊都可以知道这些变化。所以圣经他要注重那个灵意，不是注重那个字句啊。那么其他的灯呢，我们再看一处，在启示录啊，没有法子查的太多啊，我只是把能够看的，我们就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都是象征性的话。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那城内又不容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什么？各位，灯。这个灯是指的谁说的呢？各位，基督。我们高举基督， 传扬基督，就是把灯什么呢点起来了，就是点起来了。所以这个点灯有三个意思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第一是我们里头的灵要让它亮起来，要让神的灵进来，要让它发光。第二，我们要查考预言，要让这个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第三，我们要高举基督，让基督照暗一切。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光，是不是呢？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让基督发出光来，照在那些坐在死荫幽谷中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你们腰里要束什么呢？带灯也要什么呢？点着，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圣经里讲的，那么彼此喜交呢，像这个预备刀呢，都有属灵的意思。那个刀在圣经里都是属灵的意思，不是指着古时候大能的勇士都带两把刀。在旧约里，我没有法子给大家查了哈，在这个雅各书第六章啊，那里告诉我们第三章都讲到这个事儿。我们看一下好了，在雅各书，就是雅各在旧约啊。我们先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第七节和第八节。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看呐，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古时候的勇士啊，都是有两把什么呢？刀，一把长的，一把什么呢？我到日本我就发现日本的武士都是这样，日本有武士道，是不是？武士道都是两把刀，一把大刀，一把什么呢？小刀，两把。那么这两把刀日本人用的也很对，一把是跟人打仗去砍的，一把是干什么的？各位，自杀的，对的，剖腹。不过他那也救命，有的时候那把大刀打掉了，小刀也抽出来。古时候的勇士都是两把刀。那么在圣经里呢，基督徒也有两把刀。基督徒一个呢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们请看以弗所书，那个原文那个剑，圣经里没有这个刀，没有这个剑这个字，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那个原文希腊文都是用的刀啊，两刃的刀。我们看十七节，以弗所第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那个宝剑的剑就是刀啊，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是刀。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个地方也是用这个两刃的刀，也是刀啊，是一个短刀的意思。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是两刃的刀，这个原文都是刀。那么这两把刀是做什么呢？各位，基督徒应当有神的话作为他的武器。一个呢是攻击敌人，跟魔鬼打仗用啊，就是跟敌人打，也是用神的话。主耶稣跟魔鬼打也用什么？各位，用神的话啊，用生命记的三句话就把魔鬼赶跑。那么我们呢，基督徒要跟魔鬼打仗是要用神的话，这是跟魔鬼打。那么对付自己呢，也要用什么？各位，也要用神的话。一个呢在圣经里，在旧约里是行割礼的火石刀，一个是作战手里拿的刀。犹太人都是有两把刀啊，我们做大能的勇士，跟随主耶稣基督啊，帮助